好，大家晚安。我们进到了第二十章了，若望福音。我们已经结束了耶稣的世上的生活啊，现在是死亡了，被安葬，然后最后是我们所熟悉的复活的叙述啊。从这个第二十章开始谈到耶稣的复活。好，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到第十节，我先念。我想各位很熟悉的故事了。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黑的时候，玛利亚马达勒拉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已从墓门挪开了，于是他跑去见西满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那另一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伯多禄便和那另一个门徒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了，两人一起跑，但那另一个门徒比伯多禄跑得快，先来到了坟墓那里，他俯身看见了放着的殓布，却没有进去。随着他的西满伯多禄也来到了，进了坟墓，看见了放着的殓布，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不同殓布卷在一起，而在另一处卷着。那时先来到坟墓那个门徒也进去了，一看见就相信了，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然后两个门徒又回到家里去了。读起来这个经文有很多东西我很熟，可是就 又好像就很奇怪，对不对？既然相信了又有不明白啊。你说他们还不明白，这个他们大概是指伯多禄跟玛利亚马德勒拉吧，可以接受的。这明显这边是包含的是指的爱徒跟这一个伯多禄，这是明显的是经文上的矛盾了啊，就难以理解。我们看等下怎么样去看这些东西啊。好，我们知道这个复活的故事四部福音都有写啊。那么一开始呢都是有妇女们来，所以妇女是关键，而且四部福音都有提到玛利亚马达勒拉，是很清楚的啊。那么这一个女人是非常特别的，耶稣复活故事的最重要的见证人，可能讲她最重要真的不过分啊。特别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注意到啊，妇女们来，那我们在马窦、马尔谷、路加都有读到，那写的是呢，是很多妇女们，对不对？这边只有一个，这边只有一个吗？那你看啊，这个第二节啊，他跑去见伯多禄跟耶稣的爱的另一个，我们说的，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我们不知道，那我们是谁？但一定是玛利亚还有别的人嘛，没写而已，对不对？是可以假设。那这应该是一个很清楚来自于传统的一个资料了，是很清楚的。只是他这边一可能，但是这边他很强调这一个玛利亚马达勒拉，这个非常强调性的写法。然后我们知道，我们下面就是当伯多禄跟爱徒回去以后，我们这个故事我们知道，对不对？是耶稣显现给玛利亚马达勒拉，对不对？是11到18节，这是若望福音独有的故事，别的福音没有的，就他有，别的福音没有啊。这个是注意到，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啊，对观福音里面有提到别的妇女啊，若望这边没有直接提，但是埋藏在玛利亚马达勒拉讲的话里面，所以可以相信的，就是应该是一个古老的复活故事的材料啊，都讲的。一开始是妇女们来，啊，来这边。好，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跟各位讲，对观福音里面描写，就特别是路加有说什么，当耶稣被安葬时呢，妇女们就站着远远的看着，对不对？那就是准备好嘛，这样他们在过了安息日可以来做一些在耶稣刚过世时来不及的事情，他们得先确定葬在哪里，他们才可以来嘛，对不对？哦，那这个呢，在若望福音没有这个故事，没有说妇女们看着，没有。我们知道若望福音，我们上次读了啊，若望福音的耶稣的安葬是很隆重的，有足够时间的， 不需要再安息再补什么，不需要的，一百斤的香料啊，对不对？再补也没有钱了，大概。所以这是很不同的写法。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共同的材料是有妇女们，然后呢，若望加了这一个单，这个十一到十八节，耶稣单独显现的。好，然后是有趣的是哈，这边特别提到什么伯多禄跟爱徒啊，来到坟墓这边，对不对？那对观福音呢，马尔谷跟路加没有写，但马尔跟马都没写，路加有写啊。你们看路加二十四章十二节，很有趣，这非常有趣的一个小现象啊。这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二节，它特别一个小的一个像是一个注解一样，说伯多禄起来跑到坟墓那里去，屈身向里窥看，只看见面部就走了，心里惊异所发生的事。啊，这边只是路加没有写爱徒，因为爱徒是若望福音独有的角色。你看，这边好像是一致的，对不对？这很有趣，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的材料里面，对观福音马尔谷、马德、路加一般比较是一致的，若望是单独的。可是我们发现有很多地方啊，路加跟若望有这个重叠的地方，譬如说若望福音有这个玛利亚、马尔大还有拉扎路，对不对？那路加有玛利亚跟马尔大，对不对？马尔大抱怨玛利亚都不照顾耶稣，那故事第十章，对不对？有很多小地方，你注意看啊。如果你注意仔细读的话，有很多地方是路加就跟若望就有一些地方是好像是有关系的。好，这从这个文字来看，好，我们这个情况可以想象的是啊，那么若望他在写这段故事，他跟别的作者是一样的，他有收集到一些材料。可能就包含怎么样伯多禄来探访坟墓，路加有写嘛，表示一定在这个之前就有人写过，有一个传说。然后呢，若望呢他自己加上了爱徒在里面，他的福音里面最关键的那一个角色，而且怎么样还很精彩的写了什么爱徒跟伯多禄赛跑，对，赛跑嘛，两个一起跑。好，我昨天开玩笑，我说那个爱徒跑得比较快，为什么？大家都年轻，对不对？就是说年轻，那就不用办运动会了，带身份证就好了，就是不用跑了，就报名以后身份证最小的第一名就完了嘛，对不对？当然不是答案嘛，对不对？这很有趣的，其实很多东西啊，你可以看见啊，我们很多普通，我们很多自以为是的东西啊，其实都不符合普通常识，很有趣，对不对？可能想，但如果你仔细看，就注意到，对自己有时候很多这个一直很习惯的讲法啊，不要那么有信心啊，有问题的这样子。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强调的是爱徒的信德跟爱徒对耶稣的爱。真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经文里面很清楚，对不对？因为爱徒的信仰呢，在第九节里面就已经表达了啊。然后他说，他们还不明白啊。这前面说他一进去相信，然后又加了一句话，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须复活。你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他们还不明白这一段话呢，应该是传统的材料。然后呢，爱徒一看见就相信了，那是若望加进去的。所以若望他手上有一个材料，就很多人来了，在耶稣刚去世以后来看那空坟墓，大概是不知所措，不知为什么啊。这个是传统上有的材料，可是呢，若望就说有一个角色是爱徒，他一看就知道了。那他把这个角色插进这个传统的材料里面啊，只不过怎么样呢？他没有去把它顺得很好而已，啊，这没法子把这个小冲突也不困难的，或者可以把这个他们还不明白拿掉就不写就好了嘛，也没人会觉得有什么遗憾，对不对？而且我们知道，那么第十七节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还会读到的，玛利亚、马达勒纳，对不对？他看见了耶稣了嘛？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呢？这个耶稣怎么样告诉玛利亚说：“你别拉住我不放啊，你去跟我们弟兄们说，说我怎么样要升到父那里去，对不对？”那其实如果前面爱徒就已经相信的话， 他不需要这个资讯的，对不对？他就可以说了，就你可以看见这个是一个爱徒，这个角色毫无疑问是这个作者他设计的。但我们也知道这个人是存在的，他才可以设计嘛，对不对？只是跟别的福音比较，这是你在比较上面是蛮有趣的了。好，这简单是阅读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些材料里面。好，那这个故事当然是很有戏剧性的，那主要的是看见了，然后呢却也不明白啊，一个相对的冲突的。好，那么整个的表达是坟墓空了，空坟墓呢存在的，但是为什么没人知道，这是个谜啊，这个谜。好，我们先看看这个玛利亚，这个他去看发现坟墓空，第一节跟第二节，然后我们看第三到第十节呢，是他去告诉了伯多禄跟爱徒，他们来探访坟墓。好，看一开始的哈，好，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很黑的时候，好，玛利亚、马达勒纳来到坟墓那里。好，注意到这边哈，完全没有写他为什么来哦，啊，没有说他来怎么哭啊、难过啊，或者弥补这个在刚去世时不能做的事，没怎么写就来了啊，这挺简单，好像好，还没有交代什么东西啊。那马达勒纳是地名，玛利亚是人名，啊，就是来自于马达勒纳的那一个玛利亚。好不好？好，清楚的啊。好，那这个马达勒纳是在这个加里勒亚湖边啊，所以离这个耶路撒冷蛮远的。好，一周的第一天啊，他这边特别强调一周第一天。其实，在过去的犹太的传统不太强调这个日子的，他们强调是安息日了啊，所以可以大概可以想，因为这旺福音写得很晚嘛，大概是那时候呢，他们的团体啊，大概基督徒已经习惯了讲主日。只是你要写在这个福音的时候，你不能直接写主日啊，因为还没有把这个信仰证实出来嘛，还在认识过程当中嘛，所以不能把后期的信仰的表达写在耶稣生活时的故事里面去，那就过度了。所以你可以注意到，其实在福音里面，路加福音用了好几次主这个字，你就很清楚，他就泄露了他的写作的时间是已经离耶稣世界很久了，他已经把他们在教会团体生活的语言直接用到了跟耶稣一起生活的人的口里面去了，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错字。好，那么玛利亚来了，他看到什么？石头从坟墓前移开了，就是本来那个有个石头挡住那个坟墓的嘛，那种。好，那么一看见这个，他直觉的认为一定有人来过了，因为没有经验过复活嘛，不想这个事情的，有来过了，然后呢，没看到耶稣的遗体，所以他想象说一定被人移走了，啊，这是很自然的反应了，这不奇怪，这个应该是当我们大概去也这么想，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一个在马窦福音还造谣，对不对？所以叫那个宾士们说。我们当时睡着了，他们门徒来把他偷走了，对不对？睡着了怎么会有人偷他的东西，蛮奇怪的，对不对？是一样的。注意看，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小笑话，蛮有趣的，你读的话会笑的。好，那现在呢，玛利亚就没办法，他的直觉的反应是赶快跑去告诉最重要的两个门徒啊，伯多禄跟爱徒。我们记得哈，在耶稣的晚餐厅里面啊，伯多禄就暗示爱徒问一问谁要出卖耶稣，对不对？他们两个的确是一个重要角色了，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天清晨，天还很黑的。那我们知道这个黑哈，就是一直是一个象征性的图案，光跟暗啊，在若望福音里面，这边大概就是表达是他们还在黑暗的迷雾当中。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没有了解，这样子大概没什么像这个我们说当犹达斯出去要准备去出卖耶稣，他一出去说那时是黑夜，他真的进入黑暗，那是另外一个图像。这边大概是比较可以再中性一点点，就单纯表达因为黑没有光所以不了解。 好，于是呢怎么样？第三节开始啊，伯多禄和那另一个门徒出来，就往坟墓那里去。好，如果你仔细读若望福音的话，他有时候讲耶稣所爱的门徒哈，那有时候就说另外一个门徒。那这个出现很多次哦，如果你去读，出现很多次的，所以说应该是指同一个人，同一个都是指爱徒。有时候直接讲爱徒，有时候讲另一个门徒。好，两人一起跑。但另一个门徒比伯多禄跑得快，先来到坟墓那里。好，他俯身看见了放着的殓布，却没有进去。好，没有进到墓里面，对不对？所以他从那个墓门口看，就不能看全局，对不对？他看到只有这种殓布。好，然后呢怎么样？伯多禄也来了啊，他也进去的，他是进去了，对不对？爱徒没进去嘛，伯多禄进去了，他看什么呢？还看到了汗巾。多看到一点东西，你知道很有趣的，这他是写的很小心的哦。这个女人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坟墓空了，对不对？然后呢，爱徒看到殓布，玛利亚那个伯多禄呢怎么样？就看到殓布跟汗巾，怎么样？还卷着好好的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好，然后呢，先来到的坟墓那个门徒也进去，一看见就相信了。好，很清楚怎么样？伯多禄就看见了。然后什么没反应，就看到了。这个爱徒呢，他看到了就相信了。好，第九节啊，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你看，你除非去相信说第八节是这个若望独有的材料，第九节是传统原始上本来就有材料，不然第八跟第九是冲突的，对不对？是矛盾的嘛。所以这个才比较简单的一个解，从阅读上面这样子。当然我们通常读圣经的人不会去怀疑圣经的经文不通顺，对不对？其实还蛮多不通顺的地方，蛮多的。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都是用普通常识，不通顺就是不通顺，然后可以去想怎么解释，那就慢慢去了解他是写什么东西。好，其实如果我们做一点这样的研究，就已经是在用这个各位给人听过都听过的所谓的历史批判方法。虽然你不懂这个名词，但已经在用这个方法了啊，就发现经文有问题，然后去了解它。好，玛利亚、马大拉来了，然后两个门徒一听到，立刻就出来了啊，一起向门徒那边跑去。好，这边这个“出来”这个字蛮有趣的，问从哪里出来？对不对？他没有讲嘛，对不对？但至少可能是暗示着他们本来是躲藏着的，对不对？我们记得哈，再往下看，对不对？再往下看，若望福音所讲的耶稣的复活故事怎么样，对不对？啊，说那天晚上，对不对？门徒们聚在一起，门户紧闭，对不对？耶稣来了，所以可以想象，应该是在躲着跑出来了，跑出来了。好，那么。这个一起跑，那么作者就描写怎么样？他们一起赛跑啊！我自己这么想了、啊、哈。你说爱徒先到达，如果是赛跑的话，他们可能路上可能怎么样？互相的你赢我，我赢你一下下了，我不知道，这个没办法讲的啊。但我愿意这么想啊。好，爱徒超越伯多禄的角色哈、啊，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应该是怎么样？这个真正的这一个。情况，我们可以说他大概爱得多，比较好的解释就是热情勃发嘛啊，对吧？可是呢，最终的那个见证啊，最重要的那个见证角色呢，还是给了伯多禄啊，就他是第一个进入坟墓中的。就这个在神修上可以讲很多话，我们这边不要谈，可以想很多。你们说爱徒怎么样尊敬伯多禄中途之长的，但是都可以讲。那么这边大概这边就够了，不用太深入。好，伯多禄第一个进入坟墓啊，很清楚。好，那这个进入坟墓的情况，就让我们想到这个若望福音有另外一个坟墓，对不对？拉扎路的坟墓啊，拉扎路的坟墓比较是一个洞穴啊，那这个坟墓呢，比较是一个房间。黄金的样子，大概我们现在去朝圣，可能很多人去圣地了嘛。这个所谓的耶稣，我们现在去的耶稣的墓，当然不是真正的那个墓，但是那个样子应该大概这样子，两层，就是也讲比较是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家庭可以有的那样的一个坟墓的形式这样子。好，值得注意的是，我刚才跟各位说过了哈，这个每一个观察的来这边的人，他们都有不同的观察。这个玛利亚呢，她只看到。那个石头被挪开了， 啊。可是爱徒呢，他向里面看，看那个里面，看到了殿部，伯多禄呢进去看，进去看，对不对？好，然后怎么样呢？最高峰是爱徒进去就相信了。就是看见这个，其实这个描写其实很有趣的一个细节。我们可以想，应该是作者他刻意用他的文学的这个能力啊，当然一方他呈现的是个事实的样子嘛，这样。所以换句话说，他的相信什么？就是本来在这边安葬的、被埋葬的那一位，现在复活了。我们这边大概必须从文字上来看，作望所描写的是爱徒，他现在达到了这个完整的基督信仰，他相信主复活了。好，那么这个信仰的确认呢，怎么就很清楚？这个是若望团体在宣告爱徒他在整个基督信仰团体当中的重要性，他的见证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后面到了若望福音结尾时，他就强调了一次啊，他的见证是真实的。因为他是怎么样，从耶稣公开生活的开始，一直到耶稣公开生活的结束，完整的目击证人嘛。如果我们这么说的话，我们当然就回到了若望福音第一章。我们是当若翰给耶稣作证时，若翰站在路边带着两个门徒，对不对？那耶稣走过，他们所以他说，若翰说看天主的羔羊，两个人就跟着走了。对不对？一个是安德勒嘛，另外一个没有名字，对不对？但是没有名字，大概就是把爱徒预先埋藏在那个地方嘛，啊，对。那你其实真的很难去想象的啦，说一个最早的耶稣的见证人没有名字，蛮奇怪的。好，那这个是因为他大概是一个安排。安排的，然后让这个人就变成怎么样？从耶稣一开始在世上公开生活，这个人就在。那到现在到这个地方，到最后耶稣死的时候呢，这个人站在十字架下，对不对？现在呢，过了三天，安息日过了一周，第一天清晨，这个人来看就相信了。这是个描写，是他从耶稣的全部的公开生活的见证，然后是在十字架下他得到了耶稣的最后那一口气，圣神嘛，对不对？是他可以第一个相信，大概是这个大概是最好的解释了，不然你没办法去理解为什么他就相信了，大概是一个从完整的若望福音里面来看应该是这么样的解释的。好，所以很清楚这边宣告爱徒在若望团体当中有极度的重要性。那伯多禄到底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信仰呢？这边是完全没有提到了，完全没有提到。那我们可以看见很清楚的，作者大概要强调的是爱徒他的权威是超过一切的，也包含超越伯多禄。好，我们只到第二十章，还没到二十一章，对不对？你读到这个地方必须这么想的，必须这么想的。好，那么接着作者说什么？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好，我们这跟大家说，这应该是什么？是后来的人啊，在耶稣的事件之后整体的反省，形成了在关于复活故事的他在讲述时的那个传统的一个材料，然后呢被若望也收集进来了。好，那么这个伯多禄进去看见那个殿部啊，也看见那个汗巾是被好好的卷着的。那我们当然就是可以想起来啊，另外一个图像就是拉扎路，对不对？拉扎路被耶稣复活的时候呢，耶稣说拉扎路出来吧，他就从坟墓里面出来，对不对？那耶稣加了一句话，对不对？解开他，让他行走。所以他出来是还缠着殿部的。我说我们不能问他缠着不怎么走出来，这个不能问，对不对？他只是图像是很清楚的，所以大概这个对比的图像呢，就很清楚怎么样，就显示了哈，耶稣这一个复活跟拉扎路被复活是不一样的。现在这一个复活是真正的复活后的生命啊，这个生命呢是永恒的，所以它是一个新的生命。不再需要我们人世间的一切东西啊，包含这个殿部。我换句话说，他 不再死。那拉萨路我们知道嘛，刚刚从坟墓里面出来，第十二章就有人想杀他了，要把他杀死了啊，对不对？这是很强的一个对比了。好，那么这个故事里面，如果一旦看到了这一个链布跟汗巾是被卷好，然后另外一个理由，另外一个暗号就是说明怎么样？一开始这个玛利亚马达的那个揣测，说有人把主搬走了是不存在的啊，要把耶稣搬走，不会只偷身体，不还把链布解开来，还把它卷好，对不对？那个小偷那么有礼貌啊，对不对？这不太符合这个现实的情况，所以这个也不行。那我们知道这一个马窦福音前面讲，他也说了嘛，他们造谣说耶稣被偷走，那这当然都是用比较晚期的福音作者就去澄清了比较早的那一些啊，就是谣言啊，跑传统里面讲了一下。好，那么结局呢是两个门徒就回去了，你可以说静静的回去了啊。回哪里呢？我们当然知道，就回到耶路撒冷。因为我们接下去我们这个故事是耶稣显现了，对不对？在他们在房子里面，好，并不是回到了加里勒亚。好，那么这是非常清楚的。你看，如果说这一个爱徒就看见了，就相信了，你连续想的话，他应该要更高兴的跑着回去想。我们想想看那一个厄马乌的故事，对不对？在擘饼的时候认出耶稣来，耶稣就不见，马上跑回去了，这个开心得不得了，我们看见主了，对不对？那这边你就这样子，就默默的回去了，也不太合乎常理了。啊，这我说的就是，你可以看这个故事的描写跟这个作者，他要表达什么，我们可以去稍微想象一下。好，第一段其实很简单了，这样子。好，那么我们知道耶稣死后被安葬在坟墓里面。然后呢，坟墓就空了，啊，这个情况是四部福音都有写的，就很稳定的这个信仰的传统，可以说可以讲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故事了，啊，那这故事很清楚是包含着耶稣复活的讯息，但是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必须正确的看去了解这个坟墓跟这一个现在。真正的事实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要去产生一些思考，去到底去连接，如何连接上去。好，第一个我们看见的是这个女人玛利亚马达勒娜，她的直接的想法是有人把耶稣拿走了。那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在初期教会我们读这个福音啊，几乎在所有的复活的故事里面呢，一开始都是不相信或者不了解啊，没有人立刻说啊，耶稣一定复活了，没这么讲，对不对？虽然我们知道耶稣在对观福音当中三次的预言苦难都提到他要复活，但是呢，其实没有这么想的啊，很清楚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了，空坟墓，坟墓空呢，它并不是一个证据，它不是理智上可以证明耶稣复活了，不是？是信仰啊，信仰本身也不需要这样证明，也无法证明，无法证明。所以空坟墓呢是一个记号啊，只是人怎么去解读那个记号啊？我们说，那我们基督徒是相信什么？耶稣复活了。这空坟墓呢是一个记号，我们做个比喻吧哈。这个今天有一个国际笑话，对不对？这个自称是这个纽约尼克队的大粉丝的川普去看这个决赛，对不对？睡着了，对不对？你说怎么办呢？对不对？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最后的 NBA 的赛事结束以后，他们的冠军都会戴个戒指嘛，对不对？或者说打我就奖杯嘛，对不对？那都是记号啊。你看见那个奖杯，谁拿那个奖杯，拿戴那个戒指的，这个是冠军球队的球员，就这个记号嘛，一样的。空坟墓呢是一个记号，我们看见空坟，就这个方法指引我们去想耶稣复活了。但他当然我开的有点那个，我们借这个类比是有点不能完全，他 真的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跳跃，我们能不能够去从象征性的记号进到信仰里面？理智上解释不困难，我们可以说，对不对？但是这么说的人，他还是有一个危险，就是光是口说而已嘛，对不对？生活没有证明了，这才空口无凭，这是很注意。所以为什么信仰需要这个很强大的那个生活的见证啊？基督徒这非常关键，这边可以一样的，因为我们没办法证明。好，对观福音，我们知道那个空坟墓呢，直接就有一个解释啊，在马窦跟马拉古怎么样，在坟墓当中出现一个天使，对不对？路加是出现两个天使，呵呵，对不对？啊，这是在天启文学里面，是上天的启示里面常见的一个角色啊，他们来解释的啊，所以他们来告诉妇女们怎么样，就说耶稣复活了，耶稣按照他所预告的，他复活了啊，这成为什么？初期教会最早的宣讲啊 ，kerygma 啊，初期教会最早的信仰内容。就是我们讲复活的讯息，那若望怎么样呢？没有这个，啊，若望的空坟墓里面呢，没有天使，啊，没有天使，这到这边还没出现嘛，对不对？啊，注意到还没出现，等一下出现的了啊，你注意读，这很有趣啊，但若望没有讲啊，所以若望怎么样？用他非常特别的语言，用那个链布跟汗巾。卷得好好的，啊，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象征，来表达这若望团体他所讲的，他们相信耶稣复活了。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链布怎么样？他是帮门徒们就一直带到信仰上面去了。耶稣留下了一个怎么样？他自己死亡的记号，然后呢，告诉大家这个死亡不会困住他。但我们可以看这个若望福音，这个前面这个第一到第十节啊所描写的故事，我们看下面十一到十八节，好，那个天使要出现了，天使要出现了。好，伯多禄跟爱徒就回去了，对不对？好，接着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边痛哭。你想想看啊，这两个门徒太狠心，就跑掉了，是不是？也很奇怪，对不对？也没有安慰那个女，也没有安慰她一下，没有。爱徒相信了，也没跟讲，你放心，耶稣复活，也没有讲，都不合常理嘛，对不对？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因为故事太熟悉了，所以不会去想这个东西。但你如果我假设我们是第一次读的话，你觉得处处都有问题，这个经文也太不合理了，是不是？好。就放在心上哈，他痛哭的时候呢，就俯身向坟墓里面窥看，他现在才看，看见两位穿白衣的天使坐在安放过耶稣遗体的地方。你注意到啊，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如果我们接到第一节跟第二节，啊，这个玛利亚来了，啊，他看见坟墓的石头移开了，好像里面窥看一下，看两位天使。这比较合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见了，前面这个第一到第十节中间的故事很多是若望加进去的，在那个传统材料里面加进去，就把这个拿掉的话，你可以几乎发现了，若望写的跟路加的很像，也是两个天使，哦，很清楚。但是知道这边谈得好，他说两位穿白衣天使坐在安放过耶稣遗体地方，一个在头部，一个在脚部。这也奇怪，刚才那个爱徒没看见吗？对不对？当然，但你可以解释，因为天使是精神体，他不让人看见，别人看不见。你可以解释，可以解释。我只是要让他看，你听起来是有点荒谬，对不对？就是要凸显这个阅读重要性。其实阅读真的很重要。好，两位天使对他说：“女人，你哭什么？”他答说，有人把我主搬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去了。好，这个主比较是师父的意思了。还我们的后面有这个 有这个多默说什么我的主我的天主，对不对？这第一个的我的主跟这边主是一样，我的老师我的师父我的主人啊，你是我的天主。这个主不是那个把耶稣当成天主，哎，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好，说了这话就向后转身，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耶稣跟他说，女人你哭什么，你找谁？他以为是园丁。好，他可能看前面的两位天使也看成园丁了。为什么？我们知道耶稣被安葬在哪里啊？安葬在坟墓里，对不对？坟墓在哪里？在一个园子里，有印象吗？我们上礼拜读的，对不对？那个园子有一座新坟墓，对不对？就把耶稣安葬在那边嘛。你可以看他其实这个就很逻辑了，很逻辑的。好，不然你说哎，为什么是园丁？因为在园子里面嘛，直接联想。好，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搬走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了，我去取回他来。好，这个他当然是指坟墓中本来躺着的那一位，对不对？因为你说谁会来坟墓旁边游走呢？应该是这个事情嘛，对。好，那么耶稣给他说啊，玛利亚啊，他便转身用希伯来话叫他拉布尼，大概是拉布尼这个味道，拉布尼啊，意思是师父啊。耶稣跟他说，你别拉住我不放，因为我还没有升到我的父那里，你到我的兄弟那里去，告诉他们我升到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里去，升到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那里去。玛利亚马达勒纳就去告诉门徒说，我见了主，并报告了耶稣对他所说的那些话。如果你是爱徒的话，你听说玛利亚讲，你会怎么说？我刚才就看到了我早就知道了，但是没有出现了，好不好？好，很有趣的啊！你看，好，这故事你们知道，就我这样跟大家讲，大家已经看见有很多地方是不协调的，啊，对不对？那么两位天使的显现，还有耶稣的显现，两个显现，好，那么十三节跟十五节，十三节是天使们对耶稣对玛利亚讲话，十五节是耶稣对玛利亚讲话，他们讲一样的话。哦，对不对？但你可以说安慰他们，那其实这个是一个重复的写法，蛮奇怪这样子。好，而且我们知道，在全部的故事里面啊，这边讲的两位天使啊，除了问了一句话“你哭什么”以外，没有任何功能。所以最简单的解释是，若望他有这个传统的材料，可能跟陆家的有一些关系，他用了，但他对他而言不是重点。他尊重他所收集到的材料，但他要写的是第二位是耶稣啊，第二位。但这个第二位耶稣，这个耶稣显现给玛利亚马达勒纳，是在别的福音没有的故事啊，是这边独特有的东西。好，当然你就问，大概如果说耶稣显现给玛利亚马达勒纳，在这个原子当中也是一个历史事实的话，那么学者们就会问了，到底天使显现跟耶稣显现哪一个传统比较古老？这很难说的了，这无法证明，我们就暂时把它搁着，我这边不用去讨论那么细节，而且对信仰讲实在不太有影响的话，这样子。好，我们前面跟各位说过了，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四节也讲了两个天使，这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各位就是提醒，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在读路加，如果你对若望福音熟的话，你会常常发现路加有不少东西呢，好像这若望福音没读到过了。那一样，反过来是一样的，我们读若望福音，你会发现很多内容呢是路加好像有相同的因素。好，现在是怎么样？在这一个若望福音的报道里面，是耶稣怎么样？他亲自的叫玛利亚去把讯息告诉给门徒们啊。我们知道，在对观福音呢，是天使叫这个妇女们去告诉门徒们，叫他们怎么样去加里勒亚，对不对？啊，这边是耶稣亲自讲话。你注意到那个，其实那个 格式 pattern 是一样的，只是人换了而已啊。有人告诉妇女们啊，告诉很多妇女，或者告诉这一个妇女，是天使讲还是耶稣讲，这个差别而已。所以这个故事是可以用的。好，我们也知道，对不对？这个耶稣显现给妇女们，在路望福音是显现给玛利亚、马达勒拉。可是呢，有趣的是马窦福音，你们看一下马窦福音哈，28章，马窦福音28章那个叙述啊，是妇女们呢，他们开始去跑去要去找门徒的时候，28章第9节，忽然耶稣来了。说愿你们平安，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他们去抱住耶稣的脚，很像这往回的，对不对？你别拉着我不放，对不对？很像，对不对？所以可以看见，若望他假设他是创造故事的话，还是有一些基础的。从这个简单的经文比较好，然后怎么样？耶稣说：“不要怕，你们去报告我的兄弟，叫他们往加利利亚去，他们要在那里看见我。”好，这是一样。耶稣叫这个妇女们去告诉门徒们。那在路望福音是耶稣叫玛利亚、马达勒纳去告诉门徒们。只不过呢，在路望福音是怎么样？他们留在耶路撒冷，而马窦福音是怎么样？他们回去加利利亚。好，不同的这个传统，你看，所以你比较一下这个复活的故事，虽然都很简短啊，但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可以让我们看见相同跟不同的地方。好，所以这个第17节当然是最清楚的，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说应该是作者路望福音他独特的编辑工作。说耶稣对玛利亚、马达勒拉说：“你别拉住我不放，对不对？”你这边可以想象，可能他从马窦福音第28章看见什么，这些妇女们抱住耶稣脚，可以延伸过来嘛，对不对？那他加了一句话说。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去，好，然后你呢到我的弟兄那里去。好，这个也是跟这个马窦福音是一样，你们去报告我的兄弟。好，这在马窦福音那个兄弟的出现，我们其实应该感到奇怪的啊，因为明明是门徒嘛啊，到那现在说复活的耶稣叫他们为兄弟。好，他现在可以看见，他就没有做解释，就直接改这个名称了。但是路望福音不一样啊，路望福音是前面就有一个预告啊。这边说，你看啊，说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升到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里去，升到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那里去。我们记得啊，这个路望福音，耶稣在晚餐厅讲话的时候，他告诉门徒说什么？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对不对？就已经进了一级了嘛，对不对？从仆人，从徒弟变成朋友嘛。但是我们记得路望福音的序言说什么？说这圣言降生的时候，对不对？他来到的他的地方嘛，对不对？因为世界本是他，因着他而创造，怎么说他的人却不接受他，对不对？然后呢序言说什么？说凡接受的，说他给他们全能，怎么样成为天主的子女。好，圣言是天主的独生子，那些因着这个信仰相信耶稣的人，他们也成为天主的子女。他们自己是什么？就是耶稣的兄弟姐妹嘛。好，那是序言。那我们说了一个作品的序言，它是预告了它全部作品的内容，对不对？还另外一个也跟各位提过的，当拉扎路被复活的时候，第11章，马上公义会开会了，对不对？说怎么办？怎么办？大家都去了，对不对？然后这盖法说了嘛，因为你们什么都不懂。对不对？让一个人死，让全民族得救，多好啊！你是多划算啊，对不对？如果要牺牲，就牺牲一个人算了吧，我们活得好就好了。然后呢，作者说他讲这个话，因为他是那年的大司祭，换句话说，他也开始扮演先知的角色了，对不对？他说不仅仅是犹太人，而且什么？而且是天主四散的子女聚集起来。第11章，好不好？ 第一章、第十一章，这边第二十章，福音的开始、中间跟结尾，对不对？都说了，相信的人会是天主的子女。所以你这边看，相信的就是耶稣的兄弟姐妹。那若望福音就给了解释，啊，他全部的圣经的内容，他的福音人告诉我们，我们相信耶稣那个最后的那个后果是成为他的弟兄姐妹，当然怎么样，成为天主的子女嘛。马窦福音前面那个第二十八章第十节讲的类似的话，啊，说你们去告诉我的兄弟们，可是他没有解释，没有做更多的发挥了。若望福音有发挥的。这是个简单的差别，你可以看见，所以可以知道有很多是共同的材料。我们叫这可以这么解释，就是很多在他们信仰当中，他们还出现了一些材料，讲他们可还没有做更深刻的反省。当他们这么讲述以后，在这个传说啊，在沟通、在宣讲，比较晚的人听了这个故事，他们有很深的领悟。就越晚的人，他们可以想的越多。那这个大师也可以讲说，马窦没有做太多的发挥，那若望就把这些材料再放在他的故事里面做了很深的发挥。好，这是这边前面综合的观察。我们看看经文哈，我们先看这个十一到十三节是谈到那个天使显现，然后呢十四到十五节是可以说耶稣其实已经显现，对不对？只是怎么样没有被认出来。然后最后是什么？是认出来了。十六到十八节认出了耶稣的是复活的主。好，我们看十一到十三节，好，就是玛利亚站在门外啊，站在墓外边痛哭，然后呢，痛哭时向坟墓里面窥看，好，看见两位穿白衣的天使坐在安放过耶稣遗体的地方，一位在头部，一位在脚部。好，两位天使对他说：“女人，你哭什么？”他答说：“有人把我主搬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好，伯多禄跟爱徒回去了，然后作者就叙述在讲这个玛利亚，他在这边啊，他的动作是痛哭，那很简单，难过嘛，啊，很好解释，难过。好，那这边怎么样？很清楚，就是玛利亚去告诉了伯多禄跟爱徒，两个人都跑来看，对不对？大概。玛利亚、马大莲慢慢的走来，跑不得快，慢慢来，没有提。现在怎么样？两个门徒回去了，这个玛利亚、马大就留在了坟墓旁边。好，那么穿着白衣的天使是什么？说在这些犹太人的古老的天启文学里面常常出现，就发现一些事情或者一些神事。有时候呢是作者直接解释，那有时候怎么样？会是作者安排一个角色。来解释这个神事或特殊的现象，这边就是安排的两个天使，但是呢，很特别的是，这两个天使这边没有做任何事情，只问了一句话：“你做什么？啊，你为什么哭？”啊，没有给他们任何的说明、任何解释，而且呢，玛利亚呢也没有因为看见天使而害怕，对不对？你们记得当我这个。路加写这个圣母领报的时候，对不对？天使加贝格来讲，一个玛利亚就很害怕，对不对？这是看见一个神性显示自然的反应，真的没有，都没有了，就好像被对方就抹掉了，好，把它看成了一般人。那玛利亚呢？她只哭诉自己的哀伤，因为失去了耶稣的遗体，就这么简单。好，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了，这两个天使可能只是要见证。加强一下下这个耶稣他的坟墓现在真的是空的，大概我们想不到别的功能了，那就这样子吧。好，然后呢14跟15节是耶稣来了显现了，可是没被认出来啊。他这个说完这话怎么就转身啊？然后呢他看见耶稣在那里，却不知道什么耶稣是，这就是耶稣。好，耶稣他说：“女人，你哭什么？”他以为是园丁，就先生，如果是你把他搬走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去取回他来。好，跟这个两个天使对话完，耶稣玛利亚转身啊，看见又多了一个人啊，是耶稣，但不认识嘛，站在坟墓外面。好，那这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全部的复活的故事都一样， 复活的耶稣显现的时候，没有人认出来的，一时没有。我们记得对不对？特别最有趣是那一个厄玛乌的故事，对不对？走了好长一段路啊，将近十公里啊，边走边瞄啊，没认出来，对不对？你说至少说，哎，这个声音很熟悉嘛，也没有，都没有，对不对？所以的确，复活后的生命是不容易，然后怎么样？而且他们也没有真正的期待这个主的复活嘛。好，换句话说，其实这个人啊，没有准备好去接受这一个复活的信仰。好，那玛利亚、马达勒纳没有认出耶稣来。在若望福音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讲过的，几乎整个的耶稣的生活上面，他每一次说话行事啊，那么所面对都是不了解或者是误解，对不对？所以每一次看见，那么现在包含这一开始这个加纳婚宴，玛利亚就没有认识耶稣的身份啊，直接就要请他给他们酒。然后呢，这个耶稣跟撒玛利亚妇女讲话，讲了半天，这妇女一直躲避。然后门徒们回来了，看见耶稣这个行动，他们吓坏了，不知道为什么，都不了解。然后跟犹太人，几乎每一个跟耶稣相遇的人都不了解。这边可以看见，可以大概是属于类似的那个主题。那么我们可以看见是什么？耶稣，天主子，是一直存在的，一直努力把自己启示出来。可是呢，跟他相遇的人就无法察觉。那为什么？那个年代我们可以说了，就是不认识嘛，对不对？太新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认识吗？啊，这我们要问的，我们这个读者就要问这个了。这当然是若望团体他写的那个意思啊。就现在他写给他的信仰团体人的看法，应该还要告诉这个信仰团体，我们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我们可千万不能再这么无知了。好，玛利亚误认耶稣是一个园丁啊。我们前面说，因为怎么样，这个本来的位置就是在一个园子里面嘛，对，好，他以为是他把耶稣搬走了，这边也看不见什么恶意了，所以可能怎么他认为什么，可能把耶稣怎么安葬到另外一处去了，这也蛮奇怪的。我们知道那个耶稣那个墓其实是蛮好的，那可能就是说你可以这么理解，就当时是在安息日快到了，赶快安葬一下，就是当然也很幸运的有那个阿里马太亚人若瑟，有尼科德摩的帮忙，有还是做了一些好的一些处置。但是呢，毕竟怎么样，这个坟墓本来不是耶稣的嘛，啊，可能换个地方去，但还可以理解，就这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可以理解。好，然后呢，耶稣就说了啊，玛利亚，啊，耶稣说话呢是直接叫他的名字，啊，那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哈，啊，叫名字，那么。玛利亚立刻就回应了，称他为师父。应该说什么意思呢？他就明白了，叫他的这个人就是他的师父。那怎么会这么好呢？我们大概能够简单的理解，是从若望福音本身来理解的话，若望福音第十章有这个善牧言论，对不对？关于耶稣，我是善牧，对不对？他什么呢？他说羊会听善牧的声音啊，第十章的第三节啊，那么这个牧人呢，按着羊的名字呼唤自己的羊啊，大概是回应这一句话。现在怎么样？是很清楚呢。玛利亚呢，从耶稣的声音里面辨识出耶稣来，而且他特别是听见耶稣叫他的名字。不然很惊人，对不对？你在外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突然间有人叫你的名字，啊，这是我最近在路上常被别人叫林神父，我吓一跳，不认识他，对不对？我也不敢不承认，对，就是有时候蛮特别的人的。我别人叫我名字，这是不一样的情况。这个是这个人知道啊，他知道这个名字声音很熟悉。好，那么接下来呢是耶稣给他的讯息：你不要拉住我不放。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 你到我的弟兄弟们那边去告诉他们，我升到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里去，升到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那里去。好，这段经文其实应该是很困难的，因为如果我们按照顺序读福音的话，读福音的话，我们知道这个根据这个福音的作者的描述的话，其实你知道耶稣谈什么？他讲了很多次，对不对？当我被高举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对不对？那耶稣的高举什么意思呢？就是十字架嘛，对不对？就是死亡，然后呢，就是复活，就是受光荣，就是回到父的家里面。这若望的语言，这是一件事情啊，不是像路加福音怎么或中大师路者，耶稣复活还显现四十天，对不对？第五十天圣神降临，那是路加的神学，他用他的历史学家的方式在写的。可若望是我们知道一直讲的同时一个事情，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完成了，应该这么理解了哈。他呼出最后一口气就回到天上了，这应该是比较正当的理解方式了，存在若望团体里面。所以这边就说的我还没有到父那里去，蛮奇怪的啊。所以我们这边大概一个最简单的理解是，若望他还是怎么样，在这边他回头了，用了比较老的这个耶稣复活故事老传统啊，他也保留了这个复活的耶稣呢，他的身体，我们说复活的基督啊，就是那个世上的耶稣，他保留这一个传承啊，在历史里面。所以若望怎么样，他有他自己的神学的目的，他已经在前面都陈述了很多次。那这个地方呢，他要加上什么？另外一个要谈到耶稣跟他的兄弟们之间的关系啊，或耶稣跟他的信徒们一起面对天主父之间的关系，他又回头采用了他从传统上就已经一致的那一个耶稣复活的思想，所以还是很清楚的用了这个老传统里面说啊，我还没有走，你不要紧急告诉一些门徒们这样讲。所以说最关键是后面那句话的时候，我的父跟你们的父，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所以他用了一个传统的这比较老的复活传统的故事来表达一下现在要讲的这个福音当中他跟门徒跟天主之间的关系。所以玛利亚，耶稣命令玛利亚说你别拉住我不放啊，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语言，为了要带出下面你不能够去写思想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前面读对不对，说这个马窦福音里面妇女们就拉着耶稣的脚，对不对？或者说可能耶稣升天到一半，那刚拉着不要跑，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不能这么样子，那太基要主义这样子。所以很清楚，就是玛利亚对耶稣所表现的态度呢，那么就是很清楚的，只是耶稣要用这一个方式，若望用这个方式让门徒们去明白，或者说让若望团体人去明白。他们现在因着耶稣的死亡跟复活，他们达到了什么关系啊？所以耶稣的死亡跟我们谈那个救援，是把人都变成天主的子女，这是关键。所以真正的重点是很清楚啊，就是借着耶稣回到天父那里去啊，这个事件的发生，那门徒们呢？他们会得到什么决定性的改变？他们现在跟天主或跟耶稣，就他们完全不同的关系了。他们真正成为天主的子女，耶稣的兄弟姐妹，这是整个若望福音一直要达到的目的。可以说，其实是全部信仰的，包含别的信仰团体是一样的，很清楚的。所以这里如果在耶稣看他的父，耶稣的天主和门徒的天主之间来看，那么就知道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区别了。现在只有一个什么样一个非常幸福的事实，是耶稣的天主成了门徒们的天主，耶稣的父成了门徒们的父，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要在一起了。 所以不会有任何的迟延。所以玛利亚怎么样，就不用在这个世上啊，在停留在现在的情况之下，大概是这个，就不要什么，不要只抱着现在或耶稣在世上生活的一个情境拉着不放，应该要怎么样？要很好的要往天上。这个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是我很愿意，就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就用在这一个，特别是在我们有什么亲人啊过世时候啊，我们知道很多人会觉得很难，说很难走出来嘛，对不对？我们明白的，我们真的不容易明白的。但你要回到这个信仰里面来看啊，我们的信仰是相信我们在天主内，而且这些先我们而去的人，他们是先达到那一个情境啊，不要把他拉着不放。我们所以是知道，我们无法让这一个过世的人回来。其实什么是我们要放过自己，怎么样？要等待，准备好自己，现在好好活啊，等待可以去跟他们在一起，这是很努力的。我每天都要这个道路。其实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父亲在十那个十一年过世嘛，就有这个挣扎的。就是一直去想这个东西，很明白的。这个我们现在该努力的是往上，不是把他们拉回来。不是，这个很清楚，这个要注意到。好，所以玛利亚马德勒纳怎么样？他现在就明白了，要快快的跑去告诉门徒们说：“我看见了主。”好，这个主就不一样啊，这个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师父了。应该是我们后面会读到的，多默看见了耶稣以后说：“我的主，我的天主，是跟我看见了天主，啊，真正的天主。”我们要注意到，这个若望福音它一直很强调的是怎么样？复活的讯息是由一个妇女传开来的。第一个，那其实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我还记得我在那个。哎呀，这个好像上个世纪末啊，开始写这个主日福音释义，我们现在还在重复的跟大家看的，因为这个基本上没什么太会什么失效了，再这样。那我还记得我第一篇就写这个文章，写这一个复活节的故事，当时还是狄刚从主教逼我写的嘛，我就开始写的哈。那我写第一篇的时候，那当时那个路达城神父就给我写了一个讯息。我吓了一跳啊，因为他是那更新写作会的这个指导师嘛。他说林晨牧写的真好，啊，讲我会有很大的鼓励啊。说他也没有想过这一个玛利亚马达拉的故事啊，这个女人，因为我当时知道，我就已经把这一个十一到十八节加进去，因为在复活节的读经只有一到十节，那我说这个季节不加进去是看不懂的。我大概这么写的啊，那就写的故事这样子。那这个是一样，怎么注意到就是若望其实很强调的，但我们大概可以相信这会是历史事实，因为在那个社会里面，女性的见证是效力不大的，不要说可能根本没有效力，可是很清楚怎么样，我们还是说了啊，所以这就不会是造假。如果是造假的话，他可以用权威来造假。他可能说什么不知道，说的大事迹就悔改了，那可能是最有效果的一个见证嘛。但没有，他这个不能造假的。好，这是这个若望一开始给我们写的复活的故事，主要主角是玛利亚马达勒纳。好，那玛利亚呢，她能够认出耶稣来呢，是她在自己跟耶稣来往的关系当中，她又一次听见了非常熟悉的曾经叫过他的名字的那一位，现在又叫了他一次，这个很清楚，对不对？之前玛利亚是不认识的，所以一定要耶稣走出那第一步，耶稣要那个启示是这个，永远是别人告诉我，就是我不知道的事情，别人告诉我是启示，那耶稣是一样的，但是呢，启示呢，要求信仰的服从。是我们的过去的关系呢，要让领导我们促进到走到这一个服从，所以玛利亚称耶稣为师父 Rabuni， 就显示了他的服从。然后现在怎么样呢？耶稣说：“你别拉住我不放，给他一个使命。”那他 他呢就去执行这个使命，所以我们称这个玛利亚马达勒为中途门的中途嘛。我们就在前几年啊，大概应该是教宗方济各吧，就把这一个他的这个庆日，每年7月22号从纪念日就升级到了庆日啊，这个二等庆节就称他为中途门的中途，很清楚的。所以怎么样，基督的门徒们从这一个女人身上学会了啊，得到这个信仰的传递怎么样？所以基督的门徒们是耶稣透过妇女玛利亚马达勒拉，加上那个对官妇以外，跟别的妇女们把这些因为害怕在耶稣受难时都逃跑的门徒们重新召集回来。这个我们要多想想看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教会里面基本上女性比男性多得多哈，这个有男性们要听听这个妇女们的招教，刚刚赶快回头一下这样子。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下一次跟各位看这个耶稣复活的故事，这个他的真正的显现给门徒们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啊。应付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晚安。